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如果你还没有我们创世纪的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好吗？前面还有一些讲义。上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来提醒我，在上一次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他进了迦南地以后，他有很长的时间，他住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我们提到希伯伦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基列亚巴，那个意思就是 City of Four， 四个联合的一个城市。上一次有人提醒我说，在创世纪十四章，那里提到，在14章13节，这里提到他在曼利的橡树那里的时候，这里提到三个人，三个兄弟哈，像曼利、以实各还有亚乃，他们曾经与亚伯兰结盟联盟哈。那后来，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这三个人应得的份要任凭他们拿去啊。就这一章的末了，所以有可能那个曼利的橡树，曼利这个字是从这个兄弟里面这一位曼利，也许是一个哥哥的名字得着的。所以他们曾经在那里结盟联盟，所以很可能这个 City of Four 是这样来的哈，就是这个四重的城市，是意思是这四个联盟起来建立的城市。就是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有一个特点，是神特别挑出来讲的，就是关于他的信心。这个人后来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先，而且他的信心特别是要讲到我们能够得救恩的信心。我们能够得救的信心是跟亚伯拉罕的信心相似的。那这个得救其实不只是讲到一起走的因信称义，而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整个的走这个救恩的道路，最后我们能够承受神的丰盛，所有这一条道路我们都要继续用信心走到底。而那个信心是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做一个标本的，来做一个模范，一个典型的哈。罗马书第一章讲到救恩，他说神的意思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只有一起头我们要借着信得救因信称义，而是要用信心一直走到底的，直到进到神的丰盛的荣耀里面。保罗祷告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或者说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后面说什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在那里祷告了，期待教会，期待神的儿女那样被神的丰满所充满。可是那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信，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个信心是要一路走过来的。所以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不要只想到我现在有一个疾病想要得到医治，有一个需要要蒙主眷顾，一个祷告蒙主垂听，不只是像那样的信心，而是整个是一个得着全被救恩的信心啊，是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基础。像罗秉真师母说的，他说信心是神每一时刻的呼召 ，Faith is God's call all the time。信心是神每时刻的呼召啊，所以我们蒙召来相信，那是因为我们所需要得着的都是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所以我们蒙召来相信来领受啊。那这个是我们生命一定要一直持守的要点，我们要继续相信。我记得以前我的老牧师他常常 在带领聚会的时候，我们参加的聚会多半都是他自己带领的。我几乎觉得好像他快要每一次，至少也许三次有两次，他开始带领聚会要唱诗歌的时候，他总要讲一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用信心。”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用信心到主的面前。”那我知道他这样讲是对的，而且他很真实的，不只教导神的话，而且很真实的实行神的话。因为他知道希伯来书，我也知道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完奇妙的救恩之后，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后面说，既然神成全这么大的救恩，他说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那个是一个希伯来书一直呼唤我们做的事，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穆安德烈，那个被称为内在生活使徒的穆安德烈，显然他也是一样，他很清楚这件事，所以他那本有名的这个希伯来书的注解叫 The Holiest of All， 就是至圣所那本书，他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用了不短的篇幅来写，每一个段落他都用一个字开始的 Let us draw nigh， 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来靠近他，让我们来亲近他。我继续的讲，每一段都这句话开头就有一些话再讲再讲。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我们好像需要被催促说再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用信心，用信心。那这个信心在旧约时代，神拿亚伯拉罕的一生 的经历来成为我们的典范，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所以我把亚伯拉罕的一生用一个名字来称呼，叫做信心的阶梯，我把它放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Staircase of Faith， 信心的阶梯。前面有几点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提到的，他一起头，他的信心的步伐的起头，也就是说他踏上信心的道路的一起头是什么呢？神呼召他离开原来的地方，他就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虽然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记得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说住的地方做客旅做寄居的，因为他想望那个天上的城，他看见一个不是肉眼看见的，不是现今世的东西，所以他就放下这些，他就出去，那是一个信心的开头。我上一次已经提到，你信心的开头最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不要以为那个是灵命高超时候的事，不是的。你如果想跟亚伯拉罕一样，没有浪费他的一生，他的一生神可以多多见到他的工作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话，那最好你跟他一样一起头，就是用这样的信心，一个真正的完全摆上的信心。后来神继续的呼召他要离开本地和亲族，他顺服了，这个当然跟他蒙召遵命出去是相关的。再来他到了哈兰之后，他的父家都跟他在一起，神进一步在那里呼召他，这一次告诉他离开本地亲族和什么父家。那除了罗德以外，他都他就都放下来，就来到迦南地。那再来是我们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我们就看见神还是要安排他跟罗德分开的啊。那你很难说到底这个是神主动安排，还是因为罗德没有愿意更抓住神的应许，所以才后来会这样分开。我们很难讨论这种事，因为两方面都是对的啊，因为有神的一面，有人的一面啊。那当他遇见这些的时候，亚伯拉罕放手让罗德先选，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信心的一个得胜，对不对？好，诸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验过这个？或者你有没有在类似这样的考验里面得胜而没有失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需要用信心才能够放手。好，你好像很容易要抓住一些东西，可是只有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是一个信心的步伐。我们刚开始的信心也许会多少以为好像是我们要去抓住事情，所以基督徒比较容易说，哎呀，我没有信心。一个人说我没有信心的时候，他把信心当作一个他要抓住的事，他一直说我那个信心好像抓不住，好像手滑滑的，现在要把那个杯子抓住好像会掉下去，抓不稳，有点那种味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抓不住那个信心，那就是因为我们以为信心每一次都一定要这样去抓住，刚开始可能好像是这样，可是慢慢我们会有一个考验，就是你有时候信心要表现在什么，放手，要放手。那放手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像信心，因为我们总是以为信心就是一有信心就马上看见一种伟大的结果，一种很兴旺，很让我们满意，看见神的荣耀那种结果。可是有一些情况，当我们放手的时候，不但没有那种感觉，有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想踏在什么地方，好像不是那么稳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来验证说神是不是可靠的时候。等到你发现，就是在风浪中我还是踏到实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放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神负责任，对不对？好，我们不是一直抓住才有把握，我们可以放手，也可以相信神。就像小孩子都比较容易有信心，这是主要我们学小孩子的样子，对不对？当他对他父亲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牧笛讲过一个例子，他的小儿子把他放到桌子上，说来跳下来，宝宝会接住你。刚开始小孩子有一点怕，可是后来他就试试看，一跳下去，他就抓住了。这个小男孩就觉得对爸爸有这个信任，所以下一次他爸爸再这样做，他也很容易就跳下来，爸爸就把他抓住。他说，他对我的信任，目的后来告诉人家说，我的儿子对我的信任有点过头了。为什么呢？有时候他自己跑到桌上去，爸爸离得还远，说爸爸我来了，他相信爸爸跑得过去。他说有时候我刚刚好过去抱住他而已。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神要操练我们像这样的信心，放手的信心。那再来，在创世纪十四章，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稍微提到了后来罗德在那里，他就在当索多玛那几个地方遭遇仇敌来侵袭的时候罗德就变成一同有份。他也一起被掳去，财物人口都被掳去。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跟他那几个结盟的朋友一起去救回罗德来，那包括索多玛王的财物都拿回来。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来迎接他，你记不记得你看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当他回来的时候十八节说，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后来亚伯拉罕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就给了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后来大卫被圣灵感动，想他提到预言到将来的弥赛亚基督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神说他要指着麦基洗德，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是诗篇110篇第四节的话。那这是大卫的预言，他提到要来的弥赛亚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可是那个时代做祭司神所定规的是谁做？是利未支派里面亚伦的后裔，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后代在做祭司的。但是神却神却感动大卫说，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是按着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后来希伯来书是的主题之一是讲到这一件事。希伯来书就很清楚的讲说，亚伦的等次也预表基督祭司的等次，可是那个预表的不完全，好像只预表基督做祭司人性的一面，可是基督做祭司有神性的一面，是用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代表的。然后希伯来书第七章就继续讲，他说这个麦基洗德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无父无母， 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有的基督徒看到这个就迷惑了，这是何方神圣？除了神儿子以外，还有一个这么一个高超的人，没有父母，自己冒出来的，好像孙悟空一样，没有族谱，而且无生之死，无命之终，其实不是啦，他只是借用他出现在圣经的光景，圣经没有提到他的父母族谱，也没有提到他什么时候生，也没有提到他什么时候死，就是这样，只是借用这个而已。但是确实提到他的身份，一方面让我们明白基督要做祭司，可是他并不生在利未支派，他生在犹大支派，君王的支派，那是要讲到他有神所赐的那个能力权柄，要成为有功效的祭司，而他用来代表这个祭司职分的，就是像麦基洗德的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讨论，这样子辩论说，这个人他给亚伯兰祝福，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既然他给亚伯兰祝福，显然他在亚伯兰之上。可是那个时候呢，利未还在亚伯兰的腰间，当然不是，他意思就是说根本还没有立位，因为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才生立位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立位根本还没出来，所以亚伯兰就带着那几大光这么一大群将来要出来的这些一起接受了这个麦基洗德的祝福。也就是他强调说，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是远超乎利未支派亚伦的等次之上的，了解那意思吗？他说这样就能够用来明白说，基督的祭司等次当然不是像属地的亚伦的等次，这样了解吗？我们不是太久以前，一两年前，两三年前吧，我们曾经在这里讲希伯来书，如果那个时候你在，也许你有更深刻印象。后来这里提到说，亚伯兰甚至把十分之一献给这个给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也是这样，好像利未也一起在里面表达了那个献上，因为他是亚伯兰的后代，所以无论怎么说，麦基洗德等次都高过亚伦的祭司等次，在那里是这样说的。可是今天我不多讲这个，我要讲到亚伯兰的信心。这个麦基洗德他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说，天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之后麦基洗德走了以后，索多玛王就对亚伯兰说，你替我们夺回的人口给我，可是那些财物你可以拿去那本来我就失去了，你夺回来，人还我就好，财物你拿去。亚伯兰说，不，我已经向天地的主，你看这二十二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主。我很喜欢想到这一段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知道我在要说什么吗？就亚伯兰刚刚听了这个麦基洗德提到神，提的是一个什么名字？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对不对？他马上就用那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是这样一个人。你如果是这样的人，定规你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很容易长进。你刚刚听见，很快就有。我不时的听见有弟兄姊妹，聚会中听见一些神的道，很快就在祷告里面应用，有时候就在服侍人，在自己的追求里面应用，那是挺好的一件事。亚伯兰就是这样。所以我要提到一点，另外一个，在创世纪里面，你也可以看见，人可以从神的名字我们来看见他们在认识神上面的长进。神的名字在另外一个档案，对，这里有一些神的名字的演进他的启示的演进，并不完全是亚伯兰的经历，可是我还是稍微写下来这个一起头，创世纪一起头就提到神这个名字，叫我们中文翻译作神那个时候先教师在翻译的时候翻译中文圣经，不知道到底把它翻译作神好还是翻译作上帝好，他们讨论了好几个月，最后才下了定案。他们下了定案是说两个都用，因为有的人认为神比较接近圣经的含义，有的人认为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的圣经就有两种版本，一个叫神版，一个叫上帝版，你有没有注意到那 那这个那天主教还有另外一个名称称它为天主，他认为中国人天是最大的，所以天的主就是上帝的代表，所以我们中国人称它为天主教，就是这样。那这个神这个字希伯来文如果照音来演成英文叫 Elohim， 这个字伊罗辛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它的意思就是至高的大能者，强调它是一个大能者，至高的大能者，所以这个是神最基本的含义，这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那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只用一个简称叫 ELL 以利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正午的时候天都昏暗了，他祷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记不记得他就在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用了这个字那这个次序不太正确，但是因为我要跟以利放在一起，所以再这样放。其实照着创世纪的次序，下一个神启示的名字是借着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的，叫做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对不对？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好，亚伯拉罕就进一步认识说他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好，那待会我们在十七章我们就会看见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你如果翻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向亚伯兰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记不记得那个全能的神中文这样翻，其实那个如果照音译叫做伊丽莎代 El Shaddai 这个伊丽莎代有的人认为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伊丽就是大能者嘛，可是莎代有人认为是指着女性的乳房讲的，所以这里的意思就变成有乳房的大能者，所以有人说伊丽莎代其实意思就是全丰全主的神。所以神给亚伯兰讲说我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他不只讲到能力而已，他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供应所有的丰盛都在我里面。既然是这样，神呼召他做完全人，意思就是说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当然不只是物质的需要，包括灵性各方面的需要神会供应。所以借着这个亚伯兰就再进一步对神多有更多的认识，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请记得这个名字伊丽莎代。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讲到他妈妈，他说他妈妈很有智慧，他妈妈很知道怎么样很自然的给人传福音，他也不勉强人，可他很会抓住机会，他也有时候刻意安排机会。他说比方他在家里就放了一个像那种牌子猫头那种牌子上面就写着伊丽莎代。那他说有时候有客人来看到那个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问他他就有机会给他讲神是全丰全主的神，就顺便给他做一个见证。你想想看，如果你牌子上面写全丰全主的神，大概不会有人问你说那是什么，你就没有机会做见证，你懂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弄个悬疑有好处你如果你想要人家注意到，也许你请人家写一个字画，然后上面用很草的字来写让人家不知道你到底写了什么，有的时候这有好处。你有没有发现，你就去人家家里看到你有一个字画，读一读点一点头就好了。如果你看到一个字画，你里面有三分之二的字不知道它是什么字，你一定会去问主人，而且站在那里站久一点，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下一次在你的家里弄个牌子写伊丽莎代。当然你也必须跟亚伯拉罕一样，跟那个师母一样，有伊丽莎代的见证，要不然人家问你说这是什么，你顶多告诉他这是什么，然后你就没有话讲了，那就没意思了吧所以亚伯拉罕就借着这个就更对神的认识就更长进。再来，这个当夏甲被这个撒拉赶出去的时候，后来呢他就在旷野就求告神那在旷野求告神，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帮助他。后来夏甲就称这位神是看顾人的神，这个不是在讲亚伯拉罕，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就是夏甲虽然是一个埃及的使女，可是显然亚伯拉罕祷告的榜样对他有帮助，对不对？对他有影响，所以当他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夏甲他不是只在那里抱怨而已，他知道祷告，所以后来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他称神叫什么？那看顾人的神。这是神进一步 的对神的认识。那再来，这个耶和华以勒当然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他所经验的神是 有预备的神，对不对？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你如果继续读创世纪，你会发现雅各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也一样对神有更多认识，他给神一个称号叫做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但愿我们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都能够对神有这个认识，亲身的体验说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我猜你现在很年轻就已经可以这样讲了啦，无论你信主多少年日，他一直牧养我们，不是吗？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他。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未来这几周我们要更清楚的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创世纪到了要结束的时候，就给我们描绘出了神的一个新的名称。这个新的名称是因着有三位他的圣徒跟他交往的结果。这个名称在创世纪里面还没有讲得非常的强调，要到出埃及记开头的时候，神就自称自己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后这个成为圣经里面最常称呼神的名字之一了。因为这三个人来一起来说到神在人身上救赎的计划的各个层面啊，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方面，就是关于他是亚伯拉罕的神。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亚伯拉罕在信心的生活的演进，我们再回到信心的阶梯。在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你就看见亚伯拉罕在信心上 的那个经历又更往前去了。这个信心的阶梯第六点，我们上一次提到他学习不从人得着什么嘛，所以他可以在信心上经历神。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十五章这里啊，神再一次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啊。亚伯拉罕一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时的有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啊。我曾经很多年前，我还信主不是太久的时候，我曾经好好的算一算亚伯拉罕的一生，创世纪记载的有几次神向他显现，我算一算大概可以算出差不多十次左右了哈。当然他可能不止十次，可是圣经记载的差不多十次左右，这是其中一次。那神告诉他要赏赐他，这个时候亚伯兰就对神说，主啊，我既然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已经有很丰富的产业，就再给多又怎么样，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没有儿子，我把产业给谁呢？然后说，如果我没有儿子，将来就是有一位要承受我的家业嘛，就是那个好像他家里面的一个人，也许因为在家生在他家中很多年的一个人，也许就是成为一个要承受家业的一个人好像他的义子一样。可是神对他讲，他说，神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我所讲的后裔必须从你本身生的，神很清楚的讲。然后神做了一件事，他就把亚伯兰带到外面去。那是一个晚上，天空有很多星星，如果在台北的话，神可能就不容易用这种方式帮助亚伯兰。可是在那里那个旷野，天气很干燥很好，所以星星非常的多。他就问亚伯兰说，你能够把星星数得过来吗？亚伯兰说数不过来。也许神告诉他，你数一数吧。亚伯兰可能数啊数啊，数到243颗的时候，他数不下去了，乱了。他说，神，我数不过来。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接下来讲了一句话，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话语之一了，请看十五章的第六节，一起来读。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知道许多年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用这一句话来讲到因信称义，对不对？对吧？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所以这一章讲到亚伯兰因信称义的很重要的经文啊。你到新约一想到圣经说亚伯兰因信称义，是出于哪里？创世纪十五章，好不好？而且很有趣，神不只是 看见他有信心，神帮助他的信心呢。我觉得神把他带到外面去数星星，是在帮助他的信心。我常常这样告诉人说，我们也应该要找到我们可以数算的星星哈。你想想看，亚伯兰有可能这样，有的时候他信心有一点软弱，有一点不太信得来，因为一直都没有儿子，虽然神应许了。也许有的时候亚伯兰都会到外面去开始再数一数信心，看看能不能比上一次数的多一点。这一次也许多数了几颗，数到274颗的时候，他又数乱了，数不下去了。他就在记起神的话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亚伯兰每一次一数星星就得着鼓励。弟兄姊妹，也许你也有你的星星要数，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有些时候你需要给自己一些主动的一些激励自己信心的东西，也许读一点神的话，也许有一点祷告，也许需要做一些信心的宣告，提醒自己。你知道15章，创世纪15章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在这里神不但称亚伯兰为义，因着他的信，而且神跟他立约。这个神立约是神主动的，神告诉来，你看15章的第9节，神说你要娶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还一只3岁3年的公绵羊，还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你把这些取了来以后，神叫他做什么？把它剖开来铺列在地上。然后后来神就做一件事，神就从那个牲畜上面经过，让亚伯兰的意象中看起来好像火炉经过一样。你知道这个是东方人立约的一个方式。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立约的方式，我们有时候把它叫歃血为盟，对不对？他们把牲畜剖开，当然血就流得满地都是，然后呢立约的双方都要跨过那个牲畜的尸身跨过去，然后这样立约。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违背这个约，就名如此尸，就像这个尸体一样要流血哈，就是用这样来就抓来结盟哈。那你看神用了一个东方人他们的习俗跟亚伯兰立约，对不对？这个约是旧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虽然我们比较多，很多人比较多会想到在西乃山神跟百姓所立的律法之约，我们的圣经就是因那个约得名的，因为我们称那个西乃山律法之约叫旧约，来跟主耶稣这个旧恩的约新来称为新约来做对照，甚至整本圣经都称为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对不对？可是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个约，应该说比摩西的律法之约还重要，那个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个约是用信心立的，那个约才是真正的要引到新约，成为新约的一个模型，一个旧约的一个预表，而律法之约跟新约是一个对照，要表明一个是软弱无力，一个是有能力的。可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的那个约不是，他不是来做一个对立的那个对照，而是来成为一个先锋，一个雏形，来给我们看见说神要给我们立的新约是这样一个样子的，懂那意思吗？所以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跟神立的这个约。又过一些年日，到创世纪17章，神才给亚伯拉罕定规了他们要受割礼，记得吗？来成为一个信心的记号，成为他们是属神的一个记号。后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是讨论这一件事，他说亚伯拉罕他在受割礼之前就因信称义，对不对？你们注意到这个次序，所以他就说，所以呢这就使得那些像我们一样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只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可以被神称为义，对不对？这是罗马书的讨论。然后他说，可是亚伯拉罕在受了在因信称义以后，神还是让他受割礼，这样他也可以为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成为一个榜样，如果他们愿意也效法亚伯兰的信心，那么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也可以被称为义，也可以得救。反正保罗就把这两种人都包含进去了啦，这样了解的意思吗？那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的这些讨论，就是那个根源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那天神跟他立约，再一次告诉他说，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而且把带他去看啊，这个十五章末了的地方，带他去看这个迦南人所住的地方，有一天要赐给他的后裔。不过在这里，神加了一个预言，说在这个之前，你的后裔要先在这个在寄居的地方哈、要服侍那地的人，他们要苦待他们400年。先提到他们要先做奴仆哈。好，这是15章。16章呢，亚伯兰的信心这个阶梯哈、这一次哈、他好像不是往上走，他脚闪了一下，然后就掉下两阶哈、他本来一阶阶往上爬，发生这一件事，就掉了两阶下来哈。我称那叫信心的岔路，失脚了哈。就是他在迦南地搞了10年了哈，他75岁进迦南地，记得吗？他到85岁的时候，在迦南地住了10年以后，这个神的应许迟迟没有应验哈。记得说神就说，那个以利以谢不是要承受我家，要我自己生的。哎，莎拉就给他出个主意说，既然你是你自己生，我又没办法生育哈，那么这样好了，我这里有一个使女，其实就是女奴隶了。我们中文圣经都翻译到仆人使女，其实原来就是指的奴隶哈，给你做妾好了，这个下甲。他就给亚伯兰出主意，亚伯兰就接受了。他们就想帮助神了哦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学的功课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需要帮助神一下，要不然可能神做不来，或者是说，然后神没有我们帮助，我们就神就没办法做一样哈。啊，一般人也这样讲说，人助天助，就是你自己要做，天才会帮助你。这句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如果那个是我们的职责，那是对的。可是如果论到信心的道路，就不一定对了，你懂吗？我再讲一遍，如果是我们的职责，那是对的。比方一个学生不可以说，哦，我们不要取下甲，不需要帮助神。我不读书，神也会帮助我，那不对哈，因为读书是你的什么？是你的责任。如果那是你的责任，你要做，你不能说神当然会看顾我的孩子，然后你去做自己的事，让孩子随便去搞，不能这样，因为那是神托付给你，是你的责任。可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你要相信，那是神的应许，你就要完全交托给神。就是连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比方你尽了你的责任的读书。可是有一些状况不是你能控制得住的，那你就应该相信说，我可以交托给神，我不需要作弊，神会帮助我。教养孩童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需要用信心，免得我们跟着世界上的人跑，一定要让孩子这样那样那样，要不然干不上人家，我们有很多的担心。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所以这些到底什么时候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负，什么时候我们要放手？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列一个表，说你怎么样，什么情形就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揣摩，要去学习，这也是我们成长的道路。你了解我意思吗？好，这是我们牧师不时的会遇见人家问的问题之一啦。他们就来问说，到底这一件事，我该做一件些事，神才能成全他的工作，还是我应该像亚伯兰不要取下甲哈，完全不做什么，信靠神来做？这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是至少我让你知道，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死心塌地的信靠神。亚伯兰神既然应许他，他自己出一个主意，可能在这里最主要问题是这样。亚伯兰既然经常可以有神跟神有交通，他可能在这件事上没有求问神。如果他至少带到神面前说，神，我太太出这样一个主意啊，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借着他提醒我们，我们原来没想到的事，很可能主就有机会告诉他说，不是的哈，你不需要听你太太的话，我的做法不是这样。可惜很可能亚伯兰那一天没有求问神。好，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岔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学习的东西，好不好？那我们都知道，要不然走这个信心的岔路带来的结果很悲惨，因为一直到今天他的后代还在承受这个结果。因为一般相信夏甲后来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当然后来神也祝福以斯玛利的后代，他没有在神救恩的计划里面的应许的路线上， 但是另外他仍然是神所爱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种观念，阿拉伯人一样是里面会有一些神真实的百姓，就如同以色列人里面也会有一些神真实的百姓一样。好，这是十六章的故事哈。到了十七章，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这个是亚伯兰九十九岁了。这个中间后一晃，生以实玛利之后就过了十三年。有人说这段时间为什么过十三年都没有记载神怎么样对亚伯兰说话？因为啊，他走出神的道路外面去了啦。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以实玛利以后就很满足，所以没有像以前那么寻求神。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等到九十九岁，这一次神来向他显现，神说我是全能的神，记得吧？这个又叫做什么？我是以利沙代，我是全丰全足的神。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他俯伏在地，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反应。就因为这样，我觉得我把这个故事说它是一个信心的完全，成为一个完全人。神要他成为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人不是哎，他越长越高大，越来越有力量，看起来信心满满的哈，非常的有把握。哎，不是这样的，因为亚伯兰是在什么样光景里面进到那个完全？他俯伏在地，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对的。而且他俯伏在地，很可能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哇，那这一搞，我怎么可能成为完全人？可是他又没有说算了吧，别讲这些高调，他也没有这样。他俯伏在地，所以意思说他一方面笑自己说我怎么可能做完全，一方面伏在地的意思就是说，主，那我就只有仰望你咯，把自己完全信托在神的手中，就是像这样，你懂吗？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讲，很多时候真正的信心不是你清楚的抓住，能够抓住哦，终于有信心，有的时候信心必须什么放手。同样的，在这里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信心不是说哎，感觉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饱满，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很软弱，可是那个时候很可能是信心的高峰。你能了解吗？西西家就是这样，对不对？他面对亚述大军，刚开始还可以到埃及求救兵，看起来好像有希望，可是先知叫他不要这样做，他就放弃，他顺服神的话，到后来要去埃及求救兵也没机会了。而且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一样事情使他有把握胜过亚述大军，到一个地步他跟神这样祷告，他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像呢他这样形容。 他不是女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形容，也许他看过别人多少能够揣摩体会。他说我们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所以他是来到最看起来最软弱的时候，可是就是那一天晚上神的救恩临到，对不对？那是旧约最伟大的神行的神迹之一了。圣经至少用三次大篇幅来讲这个故事，因为那是另外一个用来代表新约时代救恩的道路，那个得救的道路，信心的道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故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刚刚曾经读过的一段经文，在他的祷告里面讲到类似的意思。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很多年前我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逻辑有点奇怪，因为他这个若什么则什么这个逻辑有点奇怪。他说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意思就是说你想不透了，然后我就叫神一切所充满了充满我们，神的丰满来充满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哎想出一套东西来啊，好像明白的很透彻，然后我们觉得得着很丰富，有的时候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真的觉得说我们哈，怎么能够测得透神呢？就在那种没有把握里面，我们俯伏在地，就是那个时候反而是神更多能够用他的丰满充满我们的时候。我想亚伯兰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而且有人有的圣经版本在这里翻译的时候有一个词，中文圣经不晓得为什么没有翻出来， 神原来是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做完全人。所以有一个吩咐说，你要与我同行来做完全人。亚伯兰就伏在地，那天神给亚伯拉罕改一个名字，变成叫亚伯兰，崇高的父，改名叫亚伯拉罕，多国的父，也把撒拉改名叫做撒拉，原来他叫撒来。然后那一天神叫他们行割礼，成为一个信心的记号。这可以暂停一下。我们讲十八章，十八章不是跟信心的阶梯无关，虽然我没有把它放在这里，可是十八章这段经文其实是亚伯拉一生里面非常美的一段经历哈。许多年以后，圣经有三次称亚伯拉罕叫做神的朋友。我个人一想到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我很自然就会想到创世纪十八章，可能这一章特别在说到亚伯拉是神的朋友的样式。你看这个人哈，他在意这个朋友，他那一天坐在帐篷门口，很可能是在乘凉，可是我想他的心不是在想别的事，我相信他的心向着神而去，他在那边安静向着神而去。他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一样手头有一本圣经，否则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经常带着的花园镜坐在那里读圣经的，我相信。可是他那时候没有圣经，他尽他所能的，他默想神，他安静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所以那一天当神来显现的时候，他很快认出来，三个人站在他对面，亚伯拉罕一看到就站起来。那三个人跟别人都一样，跟中东人一样，大概戴着头巾，穿着那个袍子，为了躲避那个沙漠的炎热跟风沙。可是他认出那三个人是谁，就跑过去迎接他们。他说：“我主寄到我这里来，容我来款待你们。”然后就跑到牛犊那边去找最好的牛犊，跑到太太那里去吩咐他做什么，再跑到仆人那里吩咐啊，做很多事情。做完了，他就回来站在主的旁边，侍立在那里，看着他们在那里享受他所预备的。很有趣耶，亚伯拉罕这时候99岁了，可是圣经形容他是怎么样，跑啊跑啊跑啊。好，所以试试看啊，你如果年纪大了，也不要每一次都以为年纪大一定要像这样走路啊。我不是叫你一定要跑了，不要跌断了老骨头了，可是你里面啊，有的时候需要像这样跑。其实有的时候年纪大也可以跑啊，我看我们那个黄超群老伯伯啊，他就蛮喜欢跑的，虽然没办法跑快，他有时候去上个厕所回来啊，他就看他就有点想跑的样子，而且他从来不要我人家扶他。我有时候担心有一些新来的人觉得我们这个教会那么没有爱心，所以有时候我要刻意去跟一个新来人解释说他不要人家扶，他喜欢自己走。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从初认识他到现在，他的情况比初认识他的好多了，对不对？他本来是差不多不能走的，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像这样，要不然他心是年轻的，是火热的。可是有的人是这样动不起来，可是等他动起来以后就静不下来。亚伯兰不是，他做完了他就侍立在那里安静的下来。这个人的心安置在神里面才能这样，这是一个做神朋友的一个基础。他款待了神以后，神就开始给他讲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这一次神不再说你会有一个儿子，而是说明年这个时候，很清楚的讲。啊，撒拉一点暗笑，神说你笑什么？我没有笑。所以人到了90岁还是可能说谎的啦，哈，保护自己。神没有责备他，你不要那么快觉得神责备他。他说你实在笑了，因为。许多年以后，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写到撒拉仍然说他是有信心的，对不对？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啊，就是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他还是相信神能够做，对吗？然后那三个人就要走，他们停下来。 他说我们所要做的事七个瞒着亚伯拉罕呢，我常常觉得这是旧约里面人跟神交往一个最高峰，这很简单的一句话。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神提到地上的一个人，他说我们要做什么事啊，怎么可以让他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今天心里有一个 idea， 有一个点子啊，你最想告诉的一定是你很在意他的人，对不对？对吧？一个好朋友，一个你最亲近的人，也许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也许是你很要好的朋友，就像这样。神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说我们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另外一方面，这个朋友也是值得你这样信任他，因为他知道事情以后，他不会觉得说，嘿，今天知道一些这个到这个路边消息哈，赶快打个电话告诉我那些闺中好友。他没有这样，神相信这个人一旦听见需要祷告的事，他会忠心去祷告，他不是只是说说听听而已。果然亚伯拉罕就祷告，是不是？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一章圣经在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常常觉得许多年以后，当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从此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可是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我常常觉得主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可能想到多年前在地上他曾经跟一个人有交通，那个人就是这样，就是亚伯拉罕，是不是？以后就是这个罗德的故事，我们已经稍微提过，我们不多讲哈。可是我十九章二十九节，我只要提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十九章二十九节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罗德自己是一个义人，我想这个是在一个比较里面他是一个义人，因为至少他没有去犯索多玛人所犯的罪，而且为他们的淫行忧伤，这个是彼得后书所讲的，所以称他为义人。那如果以我们以亚伯拉罕拿亚伯拉罕来比较，他就不像义人了哈，所以你不要太疑惑为什么神称他为义人哈。可是他虽然是一个义人，上个礼拜我说我称他叫做没有意向的艺人，可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就是当神拯救罗德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亚伯拉，并不因为罗德是艺人，而因为什么？他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但愿我们遇见神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别人才使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所以你得到神的恩典，不一定表示你很蒙福，你晓不晓得？你有听懂我的话？我再讲一遍，你得到一个好像神的恩典，一个神的帮助，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好像你的一个有价值的祝福，有的时候不是。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一句话，诗篇有一句话说：“哎，神照他们所求的给他们。”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你看这个罗德他蒙拯救，如果是今天的教会，他可以写一篇文章见证在爱心上面，对不对？很奇妙的拯救。但是神给他揭开来那个背后，他说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二十章也有一个东西我给大家看，亚伯拉罕再犯一次错误，这个人哦，七十五岁的时候犯过一次错误，差一点陷他太太于不义。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对不对？他为了保护自己，告诉人他太太是他的妹妹，那也确实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次也是这样，差一点陷撒拉于不义。那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这也是基拉尔王把他娶去。可是神为了保护撒拉，包括他的贞洁、他的名声，所以使非利士地所有的人都不能生育。以后很有趣哦，神叫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神对非利士王说：“你要 亚伯兰替你们祷告。神说，因为他是一个先知，就是圣经里面就只有这个地方称亚伯兰是一个先知。请大家注意，亚伯兰从来没有特别预言过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觉得先知一定要预言什么。这个人他经常这样与神同行，从神得到应许，跟神有交通，神称他为先知，这是先知的重要的含义啊、哦！记得好不好？圣经里面想到亚伯拉罕，不要忘记他还有一个头衔是什么？先知，就在创世纪二十章。然后神说：“你要亚伯拉罕替你为你祷告，我就医治你们一家。”这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自己还没有生育，他自己还没有孩子，他就可以为别人祷告，使人变得不能生育，变得可以生育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对不对？二十一章，他长久等待的终于成全了。以撒生出来了，然后那一天以撒断奶的时候，以斯玛利在旁边戏笑，撒拉看了就很火大，就把他赶出去。在这里哈，我觉得我要提到一件事，我想象一下，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以斯玛利所以会在那种场合里面戏笑，可能夏甲要负一点责任，很可能他们两母子在自己帐篷里面的时候，夏甲会讲一些另外一面的话，不敢在撒拉面前讲的话。可是那个小家伙他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讲啊，他讲出去了。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子不要替你穿帮，最好在家里面你也谨慎言行。有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因为父母怎么样在家里面讲话，也许在跟别人讲话，他们听见了，有时候对他们一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有些父母很轻易的在家里面在电话或者当面跟人家谈教会的是非，无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谣言，就伤害你的孩子，知道吗？最终吃亏是最大亏的是你的儿女。这也是一个地方，这个亚伯拉罕神居然叫他听他太太的话，而且啊，很不合理的话，至少对男人来讲，这怎么说？那是我的儿子，对不对？而且夏甲你也不能怪别人，是你自己要我娶他为妾的，现在你却这样做。可是这一次神居然告诉亚伯兰说，你太太告诉你就要听。所以弟兄们，有的时候包括你太太好像不是很合理的要求，你还是要留心听主的话，说不定主也会叫你听你太太的话。不要以为每一次都你看为合理的才是出于神的，当然不是叫你所有太太的话都要听了。像亚当当年最好不要听夏娃的话，就不会一起堕落嘛。好，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高峰，称它叫信心的试验。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其实亚伯兰不是这个时候才变得那么有信心的，就是因为神知道他已经是这样，所以神给他一个考验，他通过了。而且我自己相信那三天的路，他要到摩利亚山上那三天的路，对亚伯兰是一个造就。对于一个不仰望神的人来讲，那三天是一个折磨，对不对？要杀，一口气杀了就好了。知道三天后他儿子要死，那三天路很难走，对不对？对吧？你若飞机失事，砰就死，最好了。如果在天空从30000高空开始掉下来，还要掉45分钟才会死，实在是好像判死刑一样，对不对？可是对有信心的亚伯兰不一样，他每一步走向摩利亚山的那个脚步，我觉得都是一个信心的步伐。可能哀痛，可能难过，可是确实凝聚信心。你如果经历这个，也许你会懂我的话。我很喜欢 Campbell Morgan 那个解经王子摩根，在解释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他这样讲，他用短短三句话，我觉得充满了宝贵的教训。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所多玛试验他。”很多年前我看到这句话，觉得 很好，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索多玛试验他。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遇见的试验是这种索多玛罪恶的试验呢，还是神给我们的试验？那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要像以利户勉励约伯一样，我们不要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你遇见的苦难，那个才是神的试验；你遇见的罪的试探，那个是索多玛。你不要像罗德一样，罪的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看起来都比较风光一点，比较舒服一点。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常常会叫我们困惑的。可是我们需要留意，不要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我再把这三句话讲一遍，最好你也会背。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索多玛试验他。那一天，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许多年以后，神自己献上他儿子的时候，并没有另外预备羊羔，对不对？那天，亚伯拉罕稍微尝到一点神献上他的独生子的味道，也许光这一件事也使得他成为神的朋友有更增加几分情哈，因为在患难中一起尝过患难的朋友就是更深刻的朋友，对不对？他跟神都曾经献上他独生的儿子，所以那天神那样受感动，他对亚伯兰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好，既然你没有留下你独生的儿子不献给我，那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这里神讲了四件事情，我称它叫做旧约的神救恩的计划的纲要。第一，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那再讲到迦南地，在新约时代是讲到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救恩的丰盛。第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盼望有更多的人领受这个丰盛。第三，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表示他不是要得到一批软弱的百姓，而是刚强有力量与主一同作王，在仇敌中掌权的百姓，对不对？最后，所有这些救恩是因着基督成全的，因为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特别告诉我们说，这里讲的后裔原文用的是单数，不是许多后裔，是那一个后裔，这是指的基督说的，还记得吗？所以这四件事是一个救恩的纲要。来到这里，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来到一个高峰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阶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当他仰望神，注目于神，继续往前走，不因为失败而退后的时候，我跟你说，回头的时候就会发现连他在下脚的事上好像掉了几步下来，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掉下来，对不对？借的那件事他仍然是往前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灰心，我们不退后，那么即使我们生命当中有过的失败，我们在经历的时候自己觉得很不像样的，很狼狈的，没有关系，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应许你，你回头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仍然是信心往上走的阶梯，主在那里仍然使你往前去，使你有长进。赞美主。